第十集，
全寝室作证，一人一支冰棒，结果是陆小小赢了。陆小小拿着 T 恤在狭小的寝室走了三遍，才说出水才看两腿泥，没有我陆小小办不成的事。当然在谈论董艳琴时，陆小小就多了十分自信。今天晚上陆小小不说话，仿佛不认识董艳琴。市长引火烧他，专说董艳琴和别的男生说话。陈明神秘的透露，高二理七班的李天明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千真万确。李天明是篮球队的，很阳光，一笑起来有两个虎牙。陆小小继续沉默，市长便觉得没意思，认认真真的问，你心有所向？陆小小很坚决地说，从今以后别提董艳琴。理所当然，大笑一片，这样的话曾经也被复制过 N 次，结果一次又一次复活。而且大家都知道，陆小小的嘴巴没有闲着的时候。陆小小生气了，晃动着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不许提他。寝室里就没人再提，大家都是好兄弟，陆小小人好，和谁都能谈得来，没必要让他生气，大家都不提。可是过了一个星期，陆小小主动提到了董艳琴，而且揭露那次打赌的真相。他请了董艳琴吃一份扬州炒饭，6块钱，帮助他胜利。于是陆小小遭到了围攻，要他请一人一支冰棒，2块钱的那种。陆小小和大家出去买冰棒时，遇到了董艳琴。董艳琴说，别吃了，多俗气，我们去做义工吧。立夏的阳光温暖无法阻挡，董艳琴带着10个男生去医院。陆小小的父亲出了交通事故，住院很长时间，请不起护工。董艳琴给大家排了班，利用休息时间帮助陆小小的爷爷。扛着马尾辫的艳琴很神秘地说，小小最后一次上网时告诉我，他家里有事不会再上网，我不信，现在我要向他学习走康庄大道。陆小小忍住了眼泪。陆小小大大方方地把同学介绍给70多岁的爷爷，躺在床上的父亲，包括长着一双大眼睛的董艳琴。陆小小对自己说，好样的，坚持住。到胡芳家去，寒假开学第二天时，胡芳不见了。胡芳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，成绩好，人缘也不错。马上就有人说，昨天他来了，还在寝室看武侠小说呢。班主任忙着收班费，他一边点钱一边安排值日生扫教室。他怎么会不见？还有3个没来报道的家伙，这些懒家伙。他笑笑，那3个懒家伙第二天早晨赶到了学校，一个个吃得红光满面。班主任转，胡芳怎么还没来？李斌和石洪良主动要求到胡芳家去，他俩是城里人，和胡芳关系不错。我画了一张路线图，从县城到乡镇，从镇上到胡芳的村子。他们抓起图纸就走，唱着歌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中走出教室。胡芳没来，李斌说，他埋头看小说，不说原因也不理人。石洪良夸奖着，农村的风景真不赖，空荡荡的，开阔。他比划着胡芳家的池塘，贼大。许强白了他一眼，又不是去看风景的。他问班里谁愿意和他一起去叫胡芳，举起了很多手，还有女生。大家都渴望这样一个可以游逛又不用担心老师批评的公差。我站起来示意大家肃静。我说，只能去2个人，得问明原因。许强问我，班长你去不去？我递给他一封信，把这个带去，全寝室的人签了名。签名也没动，许强咬牙切齿地说，中邪了，他只会哭，哭得眼肿了，就是不肯跟我来。原因呢？我不叫你问原因了吗？许强冲我摇摇头， 他父亲问了几天都问不出来，他看到信哭得更厉害。这个胡方将班里搅乱了，大家说好56个人一颗心迎接高考的。班主任叫我到他家去，班主任给我一封信密封起来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就看你的了。我是一个人去胡方家的，胡方父亲正在门口晒太阳，他的母亲拿着一个鞋底使劲地穿来穿去。胡方呢？胡方在屋里睡觉，他父亲殷勤地带我进屋，叫我坐下，给我倒茶，小心翼翼地叫醒胡方。胡方看到是我，又把身子侧过去。他父亲歉疚地笑着，成什么样子，一点礼貌也没有。我说，大爷，没事，我和他聊聊。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，我很冷静地对他说，我代表的是全班56个人，包括你自己，是叫你回去上学，而不是请你回去上学。我当然说了，你不上你会后悔的，人生只有两三步最要紧，走错了就遗憾终身。我感觉我不像是个学生，而是一个大人，家长或者老师。他猛地坐起来，错过还能回头吗？我把班主任的信扔过去，告诉他我在外面等10分钟，要想上学的话跟我回去。他父亲看到我出来，马上唉声叹气起来，这孩子烦死人了。我坐下来看着远处田野里空荡荡的，只有笔直的白杨和浅浅的麦苗。胡芳出来了，拎一个书包，他父亲高兴地推出自行车将书包挂好，母亲扔下鞋底跑进屋里，围出一围裙鸡蛋塞在他的书包里，都煮好几天了，带回去给同学吃，还塞了4个在我挎包里，真是好孩子，多会说话。大家都很高兴，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胡芳回来。胡芳腼腆着坐在位子上，低着头看书，班主任大手一挥，好了，从此安心学习，冲刺高考。课下许强、李斌问胡芳怎么愿意回来，胡芳没理他们，把鸡蛋扔过去，一人一个。他们问我，我没理，把纸团扔过去，一人一个。可今年他们又问起这个问题，这是毕业生15周年聚会，寒假很多同学都回家乡过年，做生意的许强就发起了聚会，酒喝到高兴劲，许强问胡芳，怎么我们叫你叫不回，班长一叫就回。胡芳看着我笑笑，你问班长去。我马上罚他一个酒，自个儿的事不说清楚别往我身上扯。李斌他们又问我用什么方法让浪子回头的，啪的一声，胡芳的酒杯歪倒了，他不好意思的拿过湿毛巾擦起来。班主任坐在那儿慈祥地看着我，我站起来端起一杯酒敬他，是赵老师的一个纸团将他带回了校园，同学们立刻都热闹起来，非说要胡芳说说那个神奇的纸条写了什么，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沉默了好久，他才站起来给班主任斟上一杯酒，端起来敬给他。待班主任喝完，他才说，纸条上很简单，就写了9个字，事情已结束，回来上课。事情已结束，什么事情大家都不明白，要他解释。班主任找胡芳喝酒，来，我们喝酒，提那些成谷子烂芝麻的事干什么。于是胡芳，不，现在是胡局长的胡芳，端起酒杯跟班主任碰了一个响杯。那天晚上胡局长喝得烂醉，班主任也喝了不少，不过他还清醒，他拽着我到一边说，你一定要不能说出去。我说，15年前没说，现在还说吗？15年前的那个寒假开学时，学校保卫科抓住了一个站在女生寝室后面偷窥的男生，在写交代材料时又偷跑掉了， 提前开学的只有你们高三四个班。我和班主任把全班作文本上的笔记核对了一遍，反复核对了就是胡方。班主任严肃地说，你绝不能说出去。我点头，非常认真的点头。班主任现在也点头，非常相信的点头。他说，你也干老师的，你看我做的对不对。我看了看胡芳，他正在嚷着到处找班主任。走，赵老师，上我家去。候鸟。林子下车的时候，熟门熟路的找到了出站口，爸爸站在门外打着一把伞。林子没有扑进爸爸的怀里，他将书包递过去，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。林子更期待见到妈妈。午收时，爸爸一个人回家收麦子，忙着收，忙着晒，还得忙着种。林子问妈妈怎么不回来，爸爸一边撒化肥一边回答，请不掉假。妈妈在一家超市上班，请一天假，一个月的全勤奖就丢了。今天当然也没请假。林子和爸爸到住处时，妈妈还没下班。爸爸带着林子开始溜达，先熟悉院子里的情况，住着十户人家，每家一间屋，房东自己住楼上三间屋。爸爸告诉林子，不要多说话，自个玩就行。爸爸和林子往外走，傍晚的风吹来许多凉爽，爸爸得意地说，这是郊外，风景好。林子看到了菜地，棚子里有一家人开始做饭，窄窄的水泥路上不断有骑着自行车的人经过。爸爸说，这是下班了，大家都回来了。林子便希望妈妈回来，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妈妈。七点半时，妈妈回来了，带回两袋虾条，一袋狗肉。妈妈一边做饭一边问家里的情况。林子说，虾条很好吃。妈妈说，那当然，原来两块钱一袋，暑假促销一块钱一袋，好吃着呢。林子便拿两根给妈妈，妈妈不吃，她说在超市天天吃都腻了。一家人开始吃饭，爸爸说，从明天起你就在家做作业，不能乱跑。妈妈说，阴天时爸爸带你到市里逛逛。为什么晴天不去？林子认为晴天空气好，景色才更加美丽。妈妈解释，只有阴天爸爸才不干活，才有时间带你去。林子便向往阴天。他按照爸爸的安排写作业，累了就听收音机。房东喊他过去看电视，他犹豫了很久还是没去。爸爸回来表扬了他，不能麻烦人家，把房子搞脏了不好意思。林子就在院子里溜达，希望看到邻居或者邻居家的孩子，当然也没有。邻居们和爸爸一样，早早的出去，很晚才回来。林子看看天空，依然没有一朵云彩。妈妈经常带回来一些食品，她说原来非常贵，现在降价了。林子吃东西时是幸福的，她想延续这种幸福。当她提出跟妈妈到超市去看看的时候，妈妈犹豫了很长时间。她说，店里的规矩挺多的，不能带小孩去。林子保证只转一会儿就出来，妈妈不同意，出来之后谁看着你，不行。林子就更加向往阴天。爸爸嘿嘿的笑，阴天干啥？少干一天活60块钱。看到林子不高兴，爸爸又保证，等活儿勤快的时候，哪怕是晴天也带你去玩。林子说，那得拉钩。爸爸就伸出手指和林子使劲的拉钩。有了希望，林子写作业起来更加卖力，连房东喊他去吃西瓜也没听见。房东把西瓜捧过来，叫他吃下去凉快凉快。林子谢了房东。林子问房租多少钱一个月，房东说不多，250块钱。林子打量着这一间屋，一张床，一个煤气灶，没有说话。他想起了老家的绿树环绕下的一个院子，一口水压井，一个牛棚，非常的美丽和宽敞。林子不再提阴天的事情，
他学会了摘菜，学会了给妈妈爸爸洗衣服。他开始在院子外的小路上等着爸爸回来，他相信爸爸很远就会看到他。但爸爸没忘，在林子快要回去的前一天，爸爸庄重地说，今天上动物园。妈妈也同意，她说正好今天休班。林子看着爸爸找干净的衣服，擦着皮鞋，林子说，我不想去动物园。爸爸睁大了眼睛，我请过假了。妈妈也着急地问林子怎么了，林子摇摇头。林子说，动物园门票60块钱一张，我不去了，我们一家人逛逛吧。爸爸拉着林子的手，林子搀着妈妈的手，他们在8月份的一天坐上公交车，看复旦大学，看英雄比试场，看上海大学，到了终点又坐上一辆车，看大楼，还看到外国人，高高胖胖的。林子冲他们挥挥手，爸爸也挥挥手。上海的公交像池塘里的鱼一样多，他们整整游了一天。林子很高兴，林子要回家了。爸爸送他到汽车站，妈妈也来了。林子说，你又请假了。妈妈说，不是，请人代班，不扣工资。爸爸帮他检查书包，还有背包里的食品，食品很多，都是妈妈超市里的，但妈妈坚决保证不是促销品，都是最新款的。林子点头，他相信妈妈说的话。妈妈还说秋天收玉米时也回去，他也想家了。林子挥着小手离开了上海。林子从车窗里看到爸爸妈妈还在挥手，他对自己说，不想他们，他们马上会回去的，上海不是我的家。房东告诉他的，他们的房子只租了2个月。林子感觉爸爸妈妈像两只燕子，从上海到老家飞来飞去。林子知道自己当然是小燕子，叽叽喳喳的，像爸爸妈妈一样飞来飞去。司机转过脸，示意大家安静，放电视了，小家伙们。满车的小朋友停止了叽叽喳喳，开始踏向回家的路。焦点，任百祥今天晚上绝对是焦点。同学毕业15周年聚会，他出了绝大部分的钱，安排在阳光大酒店。他代表同学发言，他还第一个向老师敬酒，大家也都围着他聊些上市公司投资方面的事情。他坐在椅子上，架起腿，端着一杯酒，滔滔不绝。当年的班花，现在的一中老师陶丽也小鸟依人地站在他旁边，用敬仰的目光注视着。任百祥依然笑容满面，挥舞着一只手指点他公司的美好蓝图。班主任笑眯眯的，任百祥，我这样的收入能不能炒股？任百祥皱了一下眉，马上做出思考状。他将酒杯伸过去，和班主任碰了一个响杯。交给我，相信我。同学们都鼓起掌来，为任百祥的自信和不忘师恩。我当然也鼓了掌，尽管我看着西装革履的任百祥，想起了他和我的同学时的情景。那时他不是焦点，他和我坐在教室左边的最前排。冬天到了，每一个人进门都会给我们带来一阵寒气。任百祥总是跺跺脚，喝口气，搓搓手。我也是。我们俩互相求求，摇摇头，又看起书来。任百祥也做过官，语文科代表。他总是收不齐作业，刘波他们说他暴走得太早，他只好往返在办公室和教室之间。他只是摇摇头，自言自语的。当然也有快乐，因为他的身体好，胸肌很发达，我们每个男生都在上面试过拳，用力撞上十几下，他笑笑很得意。所以下课了，很多人都叫他，包括女生。他不忙的时候总是走过去，挺起胸脯，挨上几拳，又微笑着回来。